向玲，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新版安保文书的大致的情况呢？
好的，宇宙。日本政府在12月16日在临时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版的三个安保文书，这三个安保文书呢，分别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我们一般称为 NSS。这还有一个是叫做防卫计划大纲，显示防卫目标以及达成方法，还有呢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规范这个自卫队体制以及5年之间的经费等等，这三个安保文书。那总体来说呢，2023年起5年之间，日本的国防预算将要编列高达大约43万亿日元，大约是人民币的2.2万亿元。同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对日本来说。同时呢，这个安保文书里面也强调台湾的地位，铭记着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那这三个文件呢，即将奠定日本未来10年的国防以及外交方针。其中，刚才第一个提到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NSS，它最初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政府在2013年所拟定的，而这一次修订呢，是第一次的修订。
是这个前政府的一个重大的遗产啊。那么呢，就这个新版的与以往它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看点、最引人注目的、最引发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的，应该说呢，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允许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这个反击能力，以及呢，明载着这个持续扩军在周边不断的这扩大军事行为的中国是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这两项是最引人注目的。新版的安保文件里面呢，明确地指出，日本还是坚持着它本来的专守防卫的态度，规范可以使用反击能力的情况呢，必须符合必要而且最小限度的实力行使等动武的三个条件。不过呢，这些改变对于战后的日本的国安来说，被大家视为一个空前的战略大转弯。因为这个反击能力啊，它已经跳脱了既有的框架，但是它并不背离日本的和平宪法。
就是说日本呢会以防守为主，但是同时呢也不排除反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主制度呢，它就是说即便通过这个反击能力，也是要根据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向林就是说呢，为什么日本最大的邻居中国被定义为空前的最大的挑战？
是的，这一般的分析都认为，当前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中国对于第一岛链的挑战，是最让日本感到受到威胁的。特别是当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了，那无论是武器的质量，或者是战略态势的激进以及危险，这些都使得日本承受这个第一级的成本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了。所以日本必须跳脱既有的防卫法制以及政策的框架的途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为，詹祥威他认为，日本的自卫队他这一次获准可以拥有反击能力，是在有被攻击的征兆出现的时候就提前进行打击，以便能够将日本的损害降到最低点。
就是说呢，日本和平宪法呢，过去的那些规定对日本的限制呢，这个作用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过时了，它禁锢了日本的这个防卫能力啊，而其中呢，最大的这变量呢，就是中国，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一点都没有错。而且事实上呢，日本这些年也在准备这个，就我们叫做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反击能力哦。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祥威他说，日本近几年都非常积极地开发这叫做高速滑空弹，就是进行对敌基地打击的重要武器。这一次修订的防卫力整备计划里面提到，将开发运输机，可以发射长程的飞弹的能力。那这也就是在强化对敌基地打击的能力。詹祥威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
日本如何不改变和平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那透过政治解释的一个方式，逐渐放开对专守防卫这个概念的一个禁锢， 这并不表示日本有能力或者是有权力可以进攻，而是在既有防守的角色当中，如何建构更积极、更主动，甚至有更多主导空间的一个积极防卫的一个态势。
好，那是不是可以讲说，日本的这次运作呢，是反映了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坛对于中国方面的威胁呢，是颇有共识呢？
是的，非常的有共识。这很多观察都指出，日本对于中国这个越来越多的日益增加的威胁，已经不但造成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上有非常务实的改变，同时也使得日本更加的确认这个强化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这一次大幅加强日本的长城打击能力以及吓阻能力，将透过日美同盟更密切的联合军演来验证军备的实战能力。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台海的风险越来越高了，朝鲜飞弹的试射等，这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对日本来说是急速的严峻化，特别是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实在是难以拦截中国以及朝鲜开发出来的高性能导弹，所以呢，日本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这两个的联合执政的政党就好不容易达成了共识，决定要发展可以拥有这个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陈文甲教授是这么说的：
针对中国的重大挑战，日本这次破格的大幅提高军费，以准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包括向美国大举引进战斧公路巡弋飞弹、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爱国者三型配备鬼眼系统、就是低层防空与飞弹防御用感测器的雷达。
好的，那呢就说日本自卫队获得了这个可以说最近几十年以来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反击能力啊，这个动作呢会不会刺激到中国呢？
当然这非常非常有可能刺激到中国，而且同时也引发一些担忧啊。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的助理教授伊藤龙太他说，自卫队这一次获准拥有反击能力，可以让中国也相对的扩张军备，这一般我们就叫做安全困境嘛。但是他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除此之外中国会决定打破现状直接攻击日本或是日本的周边，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多くの、日本の、政策決定者、
日本与中国之间当然可能会发生一般人所谓说的安全困境，也就是呢，日中双方都因为对方的军备以及武力的增强，也就相对的增加自己的军力，而敌对的情绪也会相对升级的这样子的困境。而就我目前对中国的观察，中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打破现状的国家。伊藤龙太教授他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行为已经越来越难以预测了，特别是在今年八月份，中国军队实施了大型的环台军演。那日本安保文书中这一次铭记反击能力的重点之一，其实就是针对台海局势所做的准备。
那么关于这一点，台海局势这个新版国安保障战略呢是特别提到了它对日本的重要性，能不能请您具体的说说呢？
好的，宇宙，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铭记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所以日本这一次是明确的表达参与态度了。那么加强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这个防卫台海冲突就变成他们的重点。我们看到这日本的朝日新闻在12月17日的报道，从新版的三份国安文书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态度的转变，这可以说是中国增强军备所引起的。
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日本关注台海安全呢数年前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的确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祥威先生他就说，日本自2015年开始防卫的重心 本来是在这个北海道的部分哦，针对俄罗斯，这就已经逐渐移转到西南诸岛了。詹祥威是这么解释的：
从冲绳本岛的这个南部到宫古岛之间，大概270公里宽的这个宫古海峡啊，还有这个奄美岛到乌九岛，大概200公里宽的这个奄美海峡，都是中国进出第一岛链的重要水道。再者，台湾与西南诸岛的空域实际上仅仅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那以我们台湾 F-16V 大概是5分钟的一个航程距离。
詹祥威他说，自卫队在最近几年都强调加强与美军以外的国家进行交流，这三份安保文书这次的新的修订内容将会提高日本与其他国家对于台海以至于整个印太地区现状的关切。总而言之呢，这个印太战略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因应中国的挑战所推行的方案。那么近年来各国在印太地区派遣越来越多的海上部队来进行演训，或者在公海这个进行这个自由航行任务，其实都已经标志着各国的印太战略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而是转化为共同对抗中国挑战的实质政策与实践。
好的，谢谢向玲。